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悲，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今天呢来到我们周一解经大不同、创世纪24章63到67节。
哇，这一段的经文堪称青春偶像剧啊，一见钟情版的。
是是是，我们来看一看经文说，天将晚，以撒出来在田间默想，举目一看，见来了些骆驼。利百加举目看见以撒，就急忙下了骆驼，问那仆人说，这田间走来迎接我们的是谁？仆人说，是我的主人。利百加就拿帕子蒙上脸，仆人就将所办的一切事都告诉以撒。以撒便领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萨拉的帐篷，娶了他为妻，并且爱他。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
好美的一段经文。
是是是，
那我们其实可以有很多的脑补。如果你要拍一个电视剧，拍一个电影的话，那这一段呢肯定会有很多的慢镜头，
怦然心动啊。
其实里面有很多的细节是值得我们细细的推敲的。其实以撒他并没有真正的看清楚利百加的长相，在他决定要娶她之前，利百加是蒙上帕子的脸，他是只露了一双眼睛。他的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其实以撒并不是一下子就好像一见钟情，但是利百加却见了以撒，他远远的看见了以撒，他也看见了以撒在田间默想祷告，寻求神的心意，可能是一个孤单的，但是又是一个安静的，又是一个亟待安慰的忧伤的一个身影吧。那对于利百加来说，前几期的节目分享了，他是一个非常外向，非常热情，也非常胆大心细，同时又是一个非常敬虔的一个女子。
是，
所以他呢立刻就用帕子遮上脸，因为他知道这是他未来的丈夫。在他们两个没有结婚之前，他也不愿意把他自己的这个真实的这个样貌显露给对方看。
就不仅仅是一个当地的习俗，其实也是利百加的一次考验。对于以撒而言说，我不让你看我的长相，那你要看我的内在。其实也是我们婚姻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则，不看长相，看内在。
在我们看到神的美意想要在我们的身上成就，必须由我们里面很多层的顺服和完全按照他的方式和他的价值观来做选择。你会看到这整个过程，从老仆人到利百加，到利百加的这个母亲和哥哥，现在又到了以撒，他们每一个人一环一环的都是按照神的心意，完完全全都是按照神的旨意在做他们的决定，里面鲜少有人自己个人的情感的成分。在整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真的是按照我们自己里面的喜好的话，对于终身大事这种事情，我们有谁可以做到这种盲婚哑嫁？那你知道，对中国传统的婚姻来讲，现在已经完全推翻了，绝对不可以想象说我结婚之前没有见过这个人。
但是这样的一个包办婚姻，其实在某种程度上80%都是不幸福的哈。只是那个时候大家碍于说不能离婚，所以我们就这么过着，将就着。真正婚姻的这种美好和幸福，很少有人能够真正的去体会。
对，但是你有没有发现，自古至今的那以前很多人说，哦，婚姻不幸呢，不离婚也是因为一种文化或者是一种道德观的束缚。但实际上我们会发现，从亚当跟夏娃他们两个的婚姻开始，
就是盲婚，
就是盲婚哑嫁，
包办婚姻，
包办婚姻。然后你会发现说，哦，原来使婚姻真正能够持久的，并不是我们所说的那种轰轰烈烈的感觉和爱情，而真正让爱情持久的却是婚约，
相互的尾声，
让两个人持续的彼此相爱，彼此认识，然后彼此走上一条合一的道路。很有趣哈，在我们现代人的这种意识形态里面，把爱情高于婚姻其实是一种错误的想法。因为除非是在婚约当中把爱情实践出来，否则爱情呢只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以自我为中心出发的感觉。如果我们真的想让爱情长长久久的话，它必须在一个守约的约定当中去完成出来，去实践出来。所以一个婚姻的蓝图呢，实际上是神在创造的时候就已经让我们知道，只有当我们愿意委身在一个关系当中，然后呢才能够把这个彼此相爱，彼此成全，彼此牺牲，彼此能够完全的特质，爱情的特质能够把它从起初发展到最后。当然 这个终结就是预表着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
是，其实在圣经当中呢，关于亚伯拉罕的一生的记载当中，我们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的拆毁到重建的过程，其实不免会有一些些的痛苦，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亚伯拉罕也承受了很多的一些压力吧，献子啊，总之他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是有一些压力的。但是在圣经当中没有记载以撒的任何生命成长的压力，以撒似乎就像是一个既得者，叫利益既得者，他享受着
富二代，
对对对，神给他的所有的一切。圣经也甚至都没有记载以撒的自己的灵命成长有没有被拆毁，他好像一出生就是在一个很好的灵命状态，然后到死也一直是一个很好的灵命的状态。所以周二姐，像以撒这样的邻里的富二代哈，我们可能很多的人是很难拥有的。
这也和我们讲了，祖辈有些时候当我们把我们最最重要的信心传承给我们的儿女的时候，的确这个儿女非常的蒙福，
是
他可以免受许许多多不必要的弯路，世俗和罪恶所带给他们的摧残呢，会在这一个非常忠实的信二代的身上呢，你会看不到，你会发现说被屏蔽了，的确是这样的。就是好比以撒，他跟利百加的这个婚姻，他们两个是没有什么一夫多妻的，他们两个是一生一世紧紧彼此相爱的。然后他们在传承父亲的这个信仰的时候，他也忠心的把他传到了他的下一代。但是我们会发现，正因为他的信心呢没有经过太多的磨练，所以你会发现说，等到他在他的下一代的时候，
出问题
了，马上就有了
偏心，
这个偏心啊，然后双生子，就因为格局就在他的家庭当中，所以他的视野和他的经历没有那么开阔的时候呢，在他的未来的家庭生活当中，孩子的子女身上呢，也不见得就是一个继续蒙福的一条道路。当然，所以我们思想，不管神给我们量身定做是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状态，其实最终要成就的是上帝在我们这个家庭，在我们这个家族当中的心意，不仅仅是透过我们这小小一家人，而是透过我们这家人可以在他的整个国度里面有功用。以撒跟利百加他们两个的非常美好纯全单一的这个婚姻关系，他们的眼目就是在他们的后面的这个双生子身上，
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身上。可是因为两个儿子他们偏心也好，没有国度的眼光也好，或者怎么样，让这两个孩子他们过多的只是去思想怎么去得到父母亲的家产，怎么样去承受家业，所以他们忘记了神给他们祖上亚伯拉罕的那个应许是要临到万族万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以至于呢，到后来当利百加跟他的最爱的儿子雅各分离之后，一辈子就再也没有见过他最爱的这个儿子了。所以其实还是有一些家庭的悲剧在其中上演。可是如果只是单单从以撒跟利百加的婚姻来看，我们真看见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
婚姻的状态。是，
而且呢，这个状态就是因为从他们两个人都忠心的去寻求神的旨意，非常爱主，两个人在结婚之前就已经与上帝有亲密的关系，两个人都不需要对方，但是呢又急切的渴望对方来完全自己。里面有提到以撒母亲不在之后，得到利百加之后才得
了
安慰，这一句话实际上是一个最美的总结，就是知道说这个妻子对他来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心里面缺的那一块终于得到了完整。他们两个人的结合因为完全走在神的心意当中，成就了神继续在这个家族当中的一个计划。其实这一步非常的重要，从亚伯拉罕他得到神的应许，以撒是个应许之子，然后怎么样透过以撒的一个蒙福和圣洁的婚姻，因为他们两个很近前，才把后面的多国的万国万民的子孙才能够从他们的延续当中得到成就。
是，
所以我们要思想神的美意怎么透过我们成就，首先是两个人都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透过这样的一个纯全良善的生命，也会发现有些时候我们从人的角度来看，哇，太完美了，可是也不见得，就是我们讲说没有过苦难，没有过一些痛苦的锻炼的这种生命呢，不一定在我们这代人身上彰显，可能会在我们下一代人身上。
是是，其实以撒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虽然他的这一生算是平顺，算是安稳，到死其实他也并不知道自己的两个儿子之间发生了这么大的冲突和矛盾哈，他其实是真的是平平安安的来，平平安安的去。对于以撒是这样的，那同样呢，对于利百加而言，其实我相信利百加的晚年并不愉悦，并不快乐。首先
想念他的小儿子，
是想念儿子的同时，他也一定知道他做了一件不蒙神喜悦的事情，
甚至他随时都担心他的老大会把他老二杀掉。 掉。
是，所以其实对于一个母亲而言，她的晚年应该是在一种折磨当中。
嗯，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神一定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下一些功课。
是，
所以这些功课有的时候来得早，有的时候来得晚，有的时候来得突然，有的时候来得缓慢。
嗯，
可是我们面对这些功课的时候，我们的态度其实是决定了我们生命质量的一部分。
嗯，
当很突然的出现了一些挑战，你选择放弃、软弱或者是逃避所带来的结果，和你选择平静的依靠主去面对，是完全不同的结果。
是，
所以在这样的四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三个人不同的细微的表现也好，或者言语也好。我当时在想，如果我是利百加坐在骆驼上，他第一件事情是下骆驼，第二件事情是蒙脸哈。
嗯，
那作为我们现在女权主义的女性，我们肯定讲说，那我这么累了，我干嘛要下来啊？对吧？我要坐在上面。
或者你不是迎接我吗？
对
呀，
啊，你娶我啊，你得来求我让我下来。但利百加做第一件事情是下来，其实这对于我们每一个妻子而言也是个很好的警示。
嗯，
我们需要在婚姻的这段关系当中顺服丈夫的时候，把自己先放下来。
是，而且他在形容利百加下骆驼的时候急忙。如果我们回头仔细去看前面的经文的话，你发现形容利百加的经文都是非常的殷勤，
嗯，
非常的谦卑，非常的主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
他在上帝面前非常知道自己的身份是怎样的，他也知道每一个与他接触的人，他需要用怎么样的一种方式去待人接物。
是，
这么美好的一个这种生命的状态，真的是和他所要承接的这个使命是密切相关的。因为神已经早早的预备他了，他承接的这个使命，其实这两个孩子呢，你说有没有教导好？其实教导好了，因为你会发现雅各后来凡事他都祷告，虽然他为的都是吃喝拉撒这种事情祷告，可是他知道他父母亲所敬拜的神是真的，所以他呢以前一直祷告。关于以扫呢，他也很特别，他经受了这么大的一个挑战，然后被欺骗，可是后来他
选择
原谅、
嗯、
宽恕他的弟弟，这么爱他的弟弟的时候，这跟那父母亲的教导是有关。就是说父母亲完美的一个美好的婚姻，其实带给孩子是一个非常深的祝福。
是，
因为他领受了很多的爱，在这个家庭当中很多的爱，很多的祝福，所以他就不耿耿于怀，他不纠结、
嗯、
他心里面没有苦毒，
他可以彰显爱、嗯、
甚至我们知道他们两个的婚姻可能胜过了始祖亚当跟夏娃的婚姻，因为亚当跟夏娃的两个儿子互相残杀了、
嗯嗯，
而这两个人是真正的彼此有仇了，结了这么深的仇怨，却后来用非常美好的方法得到了解决。
是，
所以我们仔细的去思想哈，我们在一个很圣洁的想象力当中，我们不难想象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男一女这样神创造的一个婚姻的蓝图，是能够带给一个家庭环境、家庭教育多么好、多么殷实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们特别的鼓励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思想利百加跟以撒的婚姻的时候，不要单单只是说哇多么美好的一见钟情的青春偶像剧，不是，他们真正的美好是从他们的婚姻的寻求就开始，到他们愿意走上结婚这条道路的时候，他们每一个决定都是行在神的旨意当中。
是，神的美意也要通过你情我愿才可以接纳、享受并且传播出去。
Amen。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空气里弥漫着一种香气，是你站在这里，我感受这香气在延续，你那未完待续的爱情，伊甸园里我看见你与你，我想这就是你给的。